耶稣之名，第十三章，奉我的名赶鬼。耶稣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其中提到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马可福音16章17节。换言之，他们应该用权柄赶走魔鬼。他没有说神迹只会随着传道人，不仅仅只有传道人可以使用耶稣之名对付魔鬼，所有的信徒都可以。信徒应当知道他们有这个权柄。圣经，我们的教科书，记载了这么个故事。奉耶稣的名字，保罗从一个被巫鬼所附的女孩身上赶出了魔鬼，释放了她。这件事震动了整个以弗所地区的信仰根基。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。后来，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注意，这位少女是被巫鬼所附的。保罗没有对女孩说，她是对邪灵说的。她对邪灵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她身上出来。圣经说，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这个邪灵不得不出来，她不可能不这么做。记得腓立比书2章9到10节这样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那个邪灵必须向耶稣之名屈膝。魔鬼听到命令，就只得离开，使耶稣之名做了这一切。而这个名字在今日教会中的能力一如当初。耶稣的名字里蕴藏着一个多大的宝藏啊！然而我们竟忽略了它。康阳牧师指出，读现代宗教的书籍或听一般传道人的讲道，很容易让人感觉魔鬼已经不存在了，或者他们成群结队地躲在城市的贫民窟里，只有底层的人群中穿梭。1952年12月，当我和一位牧师在他家的厨房一起祷告时，主耶稣基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。他说，我要教你一些关于魔鬼和邪灵的事情，因为从今晚开始，一旦你进入灵里，我曾提到过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就将在你的生活和事工中彰显出来。我被提到异象中，耶稣教了我大约一个半小时。异象中我看到一个邪灵通过在某个人身上运作，搅扰一位牧师，并制造各种麻烦，以分裂他的教会。不要对付人，耶稣说，对付背后的邪灵。我们常常就错在这里，我们试图对付人。保罗是对那个邪灵说话，不是对少女。我该怎么做？我问。那位牧师和我在同一个州，但另一个人则在美国的另一端。 灵界没有距离。主说，只要奉我的名对那个邪灵说，命令他，你这个在某某身上运作的邪灵，还借此骚扰和侮辱神的仆人的某某事工，我命令你立刻终止你的活动，停止你的阴谋。意象中，我可以看到那个运行在某人身上的邪灵。当我说出耶稣教我的那些话，那个邪灵缩成一团，像一只被抽打过的小狗一样，哀怨地抽泣。然后他对我说，我知道如果你命令我，我必须得走，但我不愿意走。我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。他并不怕我，甘坚信这个人，但是他记得耶稣是怎样死了，代替我下了地狱，又是怎样在永恒的黑暗世界里，在撒旦的国度里将他打败的。他记得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，推翻了黑暗政权，剥夺了掌权执政的权势。他记得耶稣怎样捆绑了撒旦，他记得耶稣怎样废除了他。所以那个邪灵非常害怕，在耶稣之名面前他离开了，再也没去搅扰过那位牧师的事工。不久后，我在科罗拉多州普维部落市举行一场聚会。当我为病人按手时，队伍中有一位男士，他对我说，他神经绷得很紧，无法入睡。他妻子后来告诉我，他有精神疾病，已经六个月无法正常上班了。医生建议他下一步该做的事情，就是把他送进州立的精神病医院。我为他按手祷告，他的精神问题得到医治，并且他可以安然入睡。然后我继续为下一位祷告，离开这个男人，坐回我的右手边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，我又服侍了大概四五个人。我凑巧地往他坐的方向瞟了一眼，我睁大了眼睛，神让我看到灵界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辨别诸灵的恩赐，便是看到或听到灵界。我看见他右边肩膀上坐着一个魔鬼，他看上去像一只小猴子，他的一只手臂绕着这个男人的头。我明白过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，我对他说，回到台上来。他走上来，我能看到这个魔鬼坐在他肩上，就像我看到他一样清楚。我对魔鬼说，你必须得离开。他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如果你命令我这么做，我必须得做。我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现在就离开这个男人的身体和思想。我看到他从男人的肩膀上掉落到地上，他躺在那里一边哀哭一边抖动。我说，不仅离开他的身体，而且离开这个地方。于是他从边门逃走了。那个男人举起双手赞美神，他的脸亮了起来。在我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后，他说，好像是有一个钢圈箍着我的头，然后突然折断了，我自由了，我解脱了。16年后我再次见到他，他依然是自由的。每次主允许我看到灵界时，那些邪灵都会颤抖站立，但是无论我看不看得到，这些事情都在发生。因为我知道耶稣之名中的权柄，我无需看到魔鬼才能对他说话，就像我 没有见到神，也可以与他交流。如果这个真理能真正进入到我们信徒的心深处，生活就会大为不同。耶稣之名属于我们，所以魔鬼是害怕我们的。我曾在某个教会讲道，是我碰到过最难讲道的教会。会友都很好，他们爱主，他们喜欢我的讲道，但是我依旧感觉在那儿讲道非常艰难，整个气氛很诡异，好像每句我说的话都从墙壁上弹回来，弹到我脸上。几个月后，我回到那里，在另一所教会传讲复兴。我回到先前的这个教会，和牧师及其家人会面，然后我在新年的守夜聚会中为他们讲道。第二天，牧师的妻子问我，甘弟兄，你感觉到我们教会有什么不同吗？我说，你指哪方面？他说，有没有感觉起现在讲起道来更加容易了？现在的讲台怎么样？我说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根本不像在同一个讲台上讲道，不像在同一个教会讲道。他说，让我丈夫告诉你原因吧。他说，我不会告诉会友这些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我疯了。属灵世界之于我们，应该像水之于鱼一样真实，因为那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。然而，当某个人偶尔接触到灵界，由于大部分教会活在自然世界，并受制于肉体，他们会认为那个人疯了，得了妄想症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牧师说，但我愿意告诉你，我之前很犯愁，我从没带领过这么难讲道的教会，讲台似乎把我绑住了。我知道会众爱我，他们很支持我们，我们在他们的家中有很好的团契交流，但就是这个讲台感觉像个监狱。我开始为此进食祷告。第七天，我跪在离讲台3英尺的讲台后方。当我恰巧抬头向讲台上方看的时候，天花板消失了，辨别诸灵的恩赐开始彰显。神让他看到了灵界，他看到讲台正上方的屋梁上坐着一个巨大的邪灵，看上去像一只大狒狒，有一个成人这么大。牧师说，我听到我自己对他说，你必须得下来。他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甚至还突然停下来表示抗议。我又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给我下来。他跌落到讲台上，然后跳到地上。我继续对他说，你给我滚出去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着我，似乎要说，我不愿意。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给我从这里走出去。他从讲台上走下去，我就走在他后面。他走4-5步就回头看看我，一副哀求的样子。我就会说，不行，继续走。但是他不会走，直到我奉了耶稣之名命令他。我们从走道走下去，每4-5步停一停。我走到他前面去打开大门。灵当然是可以直接穿过门的，不过那位牧师还是这么做了。那个东西不想要走出去，直到我奉了耶稣之名命令他。打开门后，我往后退了2步，说，滚出去。他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但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是在哀求我。不要，我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， 然后他就移动了。他从教堂的阶梯走下去，走到院子里一半的时候，他又停住了，回过头来看我。我说，不，别停下，奉耶稣的名，你给我继续走。他走到院子的尽头，我说，你继续向前走，永远都不准回到这里来。他站在原地不动，直到我说奉耶稣之名。然后他跑到马路对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，我看到他溜进一家叫做绿色小屋的夜店。第二天晚上，那个地方被大火烧毁了。自那以后，在这里讲道感觉轻松多了，会众也感觉到了。他们问发生了什么，我都没有告诉他们。自耶稣1952年向我显现，并教导我圣经中关于魔鬼的经文之后，我就跟随带领，去更详细地研究这一主题。我发现经文中有很多关于魔鬼的描写，他们的习性，他们如何影响人等等。以弗所书第六章谈到了征战，这不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征战，不是属血气的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读过整段的经文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，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与祷告紧密相关的。听听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，其中提到一个叫以巴弗的传道人是怎么说的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，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钦定版翻译成劳苦的希腊词，在其他版本中被译为竭力，也就是说要征战搏斗。以巴弗一直为哥罗西的教会在祷告中征战搏斗。他和谁征战呢？跟谁苦斗呢？显然不是跟天父，天父的旨意是祝福人，祷告不能改变神，神不会改变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雅各书一章十七节。我们可以依据神的旨意祷告，并且领受他给我们的供应，但我们不跟神征战搏斗，我们是跟肉眼看不到的、跟神的目标相左的势力征战。这看不见的势力，当然就是魔鬼和他的一切作为。他要跟神的计划对着干，他要阻挡我完成神呼召我所要做的事工。在我最后牧养的教会中，我会把自己关起来两三天进食祷告，神正在试图告诉我离开牧养施工进入合场。于是我在1949年离开了那所教会，进入了合场。从此我就一直在那里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开始的六个月我对付的魔鬼比我之前15年施工加起来所对付的都要多，他们串通一气对付我。你看，如果他们能阻碍神的计划，他们就一定会阻止我们今天的作为。我经历了很大的挣扎，我当时知道的不像今天这么多。其实我就是通过这样的经验学会了很多东西。魔鬼也以此比我想象的多的方式主宰着人们的生活，他们阻止人来到神面前， 他们阻碍基督徒的属灵成长。1963年10月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在一所位于塔尔萨的全备福音教会的商人聚会中讲道。接下来的周一到周五，我继续在那个教会教导圣灵的特会。我们在当地的教会中举行这个特会，神开始动工。这场聚会最终持续了8周，而不只是5天。在那8个星期中，我一天服侍2场聚会，一早一晚。一天下午，在2场聚会的间隙，我正在主日学的教室里为晚上的聚会祷告。我跪累了，于是躺在地毯上用方言祷告。突然，圣灵提起我的女婿巴迪·哈里逊。我写这本书时，巴迪·哈里逊牧师正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市建立信心基督徒团契，他也是哈里逊出版社的主席。哈里逊牧师于1998年11月28日回天家与主同在了。哈里逊牧师如今是教会的领袖，但是回到1963年，他可是个大有问题的人。他无法在任何地方长时间的待着，他无法坚持做一份工作，他会拍拍屁股就辞职走人，他也不待在教会。有一阵我们会看到他在教会带领唱诗班，一切都很好，过一阵我们就只能在教会外遇见他。他会向我走过来，把一口烟朝我脸上吹过来。我从未说过他，我爱他，我知道是魔鬼捆绑了他。他的基督徒生活像过山车，忽上忽下，忽好忽坏。所以当我躺在那里用方言为晚上聚会祷告时，圣灵突然对我说，有3个魔鬼缠着巴迪。我看到一个很短的异象，我看到他走在人行道上，3个看上去像小狗的东西跟着他，一个在人行道右边的边缘，一个在左边的边缘，一个在正中间。圣灵说他会转向右边，降服右边的魔鬼，然后他会转向左边的魔鬼并降服，接着他会降服中间的魔鬼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时候他看上去这么截然不同。巴迪降服于哪个魔鬼，他就会像那个魔鬼一样行事。亲戚们甚至彼此谈论，我真搞不懂巴迪，他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啊？巴迪是一个重生且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但你被圣灵充满并不代表你不会降服于魔鬼，你始终有自由意志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降服于魔鬼，让他主宰你。你可以降服于肉体，让肉体主宰你。你可以降服于世界，让世界主宰你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务必抵挡世界、肉体和魔鬼。你无需降服于他们。感谢主。主对我说，你对这些邪灵说，奉我的名，耶稣之名，命令他们停止他们的作为。我说，我在俄克拉荷马州，巴迪在德克萨斯州。他说，灵界没有距离。我说，再说一次，我该怎么做？他说，你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你们3个跟着巴迪的恶鬼，停止你们在巴迪身上的作为。我坐起来说了这些话，然后主的话临到我，10天内他会找到一份工作，他会坚持做下去，直到他开始做我为他预备的另一件事情。我在纸上记录下这一切，写上日子，放在我的皮夹里。 之后我见到巴迪，他说，爸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我说，我知道。我把那张纸拿出来递给他，他看到那个日子，又数了十天，然后说，就是在那天我找到工作的。他坚守在那个岗位上，并且做得很成功。他们推举他做副经理，并且预期他能做另一个部门的经理。但神呼召他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教会做唱诗班的领袖。我听到一个人转述巴迪老板的话，我搞不懂那个年轻人。他离开去那里做一个领唱，一周才$100。我给他开价$20,000做生意，我保证他18个月内就会升至$30,000，5年内他毫无疑问能赚到$50,000-$60,000一年。但是他顺服神，从此他就一直与神同行。我没有靠着血气和肉体征战，我也没对付巴迪。我们的问题常常出在我们对付人，但问题不在人身上。身为牧师，我见过人们被看不见的势力所掌控，让我非常担心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。很多时候，圣灵引导我破除捆绑他们的黑暗势力，这很有用。我只是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破除撒旦的势力在他生命中的搅扰。人们总是即刻就得到释放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。康阳牧师在这方面如此说过，我发现很多人不接受耶稣成为他们救主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被邪恶的力量所阻挡。人们很饥渴，他们渴望从罪中解脱出来，他们渴望永生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从捆绑他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数百个人曾对我说，我不能成为基督徒，我想的，但有什么东西绑住了我。我只是将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说，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破除那捆绑你的势力，现在奉耶稣全能的名站起来。噙着喜悦的泪水，他们降服了。我为那些被恶习缠绕的人祷告，他们抽烟、酗酒、欲火攻心，奉同样的名字，他们得了释放，并且通常是立竿见影的。我不相信神希望他的儿女被任何事情所辖制，所以我就是拒绝任何事情左右我。当我还是一家乡村小教会的浸信会牧师时，圣诞节期间，我在一家小店赚外快，一天数次，职员们都会轮流去隔壁的咖啡店买类似可乐的软饮料，我一天要喝4到6罐。那份工作结束后，每当我经过那家咖啡店，我总要买一罐可乐。有一天，我站在咖啡店的门口对自己说，我不允许可乐辖制我，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喝了。自那天后，我再也没有喝过可乐，差不多快半个世纪了。我不是说喝可乐是罪，但如果你喝可乐上瘾、咖啡上瘾、酒精上瘾，或者对任何东西上瘾，不要让它主宰你的生活。如果你离了一样东西就活不下去，那你就该停止它。它会影响你的信心，它会阻碍你信心的运行。我拒绝任何东西主宰我。我喝冰红茶，前些日子我感觉似乎有点离不了它，所以我停了一阵子，只是证明一下我不是非喝不可。 一次晚上聚会后，一位男士含着泪来找我，他说：甘弟兄，你没有定我的罪，但我的心觉得愧疚无比。我63岁了，从12岁开始抽烟，我想解脱出来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说：当然，只要你允许我这么做。他说：我允许你这么做，我需要帮助。我把手按在他肩膀上说：我奉耶稣的名破除尼古丁在你生命中的捆绑，并且我凭着信心这么说，下一次你抽烟你会觉得恶心。他后来告诉我，那晚我回到家，通常我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抽支烟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晚就是没抽，第二天早上也没抽，但我离开家时还是把烟放进了口袋。这位男士是个卡车司机，那天早上他去接一个同伴，他上车时正在抽着烟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觉得这么恶心过，他说。我拉下车窗企图呼吸一点新鲜空气，最终我还是不得不让他放下手中的烟。这位男士是来寻求帮助的，我不能为每个人这么做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得到帮助。但是感谢主，当人们真心寻求帮助，耶稣之名中的权柄就一定能帮助他们。魔鬼企图在属灵生活的方方面面搅扰人们，他们企图阻止神的祝福临到人身上，因为害羞而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见证或祷告的基督徒，奉耶稣的名，他们的舌头就得了释放。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圣灵的敏感度。比如，在给基督徒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时常是魔鬼拖了他们的后腿。虽然不总是这样，但每当与人们一起祷告，我总是保持对圣灵的敏锐，所以我会知道什么时候是魔鬼在作怪。一位女士告诉我，多年来她都在寻求，我知道是魔鬼在拖住她。我按手在她肩膀上说：奉耶稣的名，怀疑的灵，我斥责你离开这个女人。她即刻就开始说起方言。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，我为人们按手，我只是很平静，甚至压低嗓门说：我斥责捆绑的这个人的邪灵。立刻他们就举起双手说起了方言。